对于刚刚到澳洲来读大学的化名为利的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来到澳大利亚学习，压力最大的并不是考试。在利到了墨尔本开始学习后不久，他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在下面的节目中，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变声处理。
当时的感受就很纠结吧，不知道该留下来还是该做掉。
利说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性健康方面的教育。
书本上会有，对，然后就只是书本上有而已，老师介绍一下但不会多讲。
当他在澳洲发现自己怀孕之后，他还不得不在一个对他来说很陌生的健康系统里面去为自己寻求帮助。为了帮助其他的国际留学生，利决定在中国的微博上面写一个博客，跟大家分享他在澳大利亚流产的经验。去年有超过62万的国际留学生在澳大利亚学习，这是一个创纪录的数字。而接近1/3的国际留学生来自中国、印度、尼泊尔和马来西亚是其他来澳留学的主要大国。Mary Stope 是澳大利亚流产诊所的一个网络，其负责人 Philip Goldstone 说，这些诊所每年要接待数以千计的国际留学生。在全澳大约有4000名国际留学生获取了流产的服务，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来到我们的诊所，其中大约有5%我们的病人是国际留学生。他说，因为怀孕不在海外医疗保险的赔偿之列，因此流产的费用对于学生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Roughly $1,000.
对于那些没有 Medicare 的妇女来说，要做一次流产大约是1000澳元。很多学生来自的国家并没有很高程度的进行性方面的教育，他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只能够是来自大学。来自印度的前国际留学生 Hina Sinha 说，他的很多朋友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性健康方面的知识。他们中没有人可以告诉我这些信息，也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当时我在做一个项目，我会问他们，你知道澳洲有什么性健康方面的诊所吗？你知道通过性传染的疾病吗？而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性病是什么。来自文化族裔和健康中心的 Alison Coho 说，大学应该更好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刚开学的那个星期来提供很多的性方面的教育，那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因为学生们会忘记。他们刚来到一个新的国家，非常的兴奋。但是如果我们在他们到达的头12个月当中给他们这样的教育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无计划怀孕的数量，同时也减少性病的病例。澳大利亚大学联盟的负责人 Belinda Robinson 认为，在校园里的其他团体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大学的行政管理机构的责任，其实一些学生团体甚至是国际社区都可以在这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